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章，这一章记载了两个主角，分别是罗伯安和耶罗伯安。首先我们来看罗伯安，他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富三代，祖父是以色列大名鼎鼎智勇双全的大卫王，父亲是名声远播集智慧聪明财富于一身的所罗门王。罗伯安可谓是含着金汤匙长大，从小生长在王宫，结交的非富即贵，资源丰富，生活无忧，随时准备继承王位的天之骄子。反观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以法莲人寡妇的儿子，意味着社会地位低微，没有财富，没有人脉，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耶罗伯安也确实很争气，靠着自己的努力竟然受到了国王的赏识。列王记上11章28节记载，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上帝甚至拣选了他日后做王治理以色列。列王记上11章29-31节记载，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他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事后所罗门王知道了此事，定意要杀他，因此耶罗伯安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第十章一开始记载了两件反常的事情。第一件，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为王。为什么要在示剑立他为王，而不是在首都耶路撒冷呢？第二件，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耶罗伯安和众人来见罗伯安。第二节说明，耶罗伯安先前为了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为何邀请所罗门王追杀的人？一位有可能篡位做以色列王的人一起来见罗伯安，这两件事情都足以让一个有智慧的领袖警惕。然而罗伯安似乎不以为然，欣然附会。果然，在立罗伯安为王之前，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众人和耶罗伯安来见罗伯安，要求他，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在昨天的 Podcast 历代志下第九章中，我们才看见所罗门王的丰功伟业。历代志下九章22-23节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以色列国似乎政权稳定，国泰民安。其实所罗门王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之外，同时大兴土木，还在多处修筑城墙，建造城邑。多年来，百姓特别是北方的族群已经感到负担沉重，精疲力，因此向新王提出减轻负荷的要求。对于北方支派的要求，罗伯安咨询了前朝老臣以及在他面前侍立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的意见。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几月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那同他长大的年轻人建议，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 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选择了年轻人的建议，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羞辱了这些同耶罗波安来见王的北方支派众人，结果加剧了以色列国的分裂，北方十个支派就此选择离开罗伯安。罗伯安不甘心，差遣管控劳工的哈多兰，也就是常年欺压苦待劳工的官长，往以色列人那里去，试图挽回以色列众民，结果哈多兰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这时候罗伯安王才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逃回耶路撒冷。上帝的惩罚果然在此应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从此以色列国分成南国犹大，主要是犹大以及便雅悯两个支派的组合，以及北国以色列，就是其他那十个支派。前面提到为什么挑选事件来立罗伯安做王，事件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亚伯拉罕离开本家修筑的第一个祭坛就是在事件，雅各的井、约瑟的坟墓也都在这里。事件是约书亚临死以前聚集以色列众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立约的地方。约书亚就是在这里对以色列众民做出他出名的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事件离耶路撒冷大约31公里，属于大族以法莲支派的主要城市，北边以色列十族经常聚集在这里举行重要会议。罗伯安离开自己的权力中心犹大地，来到北方十族的心脏地事件，其实是相当危冒险的。另外，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邀请被前王追杀的耶罗伯安一起去见罗伯安的动机显然有问题，他们似乎想利用耶罗伯安来牵制罗伯安，并给罗伯安制造一定的压力。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国南北的分裂在所罗门王晚期已经开始酝酿。罗伯安掌权后意识到北方十个支派的不稳定，特别感到事件赴约，想要改变局势。然而他强势的态度反而加剧了这个分裂。虽然这句“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罗伯安没有说出来，但是从他的回复中显然他是认同这句话的。他骄傲地认为自己足以解决这个分裂，更是急着表现自己比父亲所罗门还有能力，因而他选择使用高压的方式，甚至羞辱自己的北方子民。他轻视耶罗伯安存在的隐患。他在做这个重大决定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要寻求神的旨意，而是选择听取人的意见，用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也许他认为这么小的事情不需要求告神。罗伯安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二，他误判了自己的能力；三，他不尊重北方的百姓。假设 罗伯安当时选择求告耶和华，听从神的旨意。虽然上帝定义从所罗门家夺回十个支派，至少以色列国不会如此快的分裂，毕竟耶和华是有丰盛慈爱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时，是否也是选择用血气、人脉、自我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去求告神，遵行他的旨意？从罗伯安王的身上看到现在的人，何尝不也是依赖自己的骄傲，认为凡事都能靠人解决，直到解决不了了，或遇到麻烦时才想到要求告神，甚至有时候质疑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神没有阻止？神的美意是要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解决任何事，不分大事小事。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理当凡事求告神，听取他的带领。同样，今日的基督徒作为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同样也应该凡事求告这位阿爸父，领受他的引导，将信仰落实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罗伯安王的经历，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大小事上先寻求你的旨意，而不是直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教导我们天天与你连结，不时地用你的话语来做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让我们认清人的血气和肉体所做出的决定，往往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无法成就神的美意，帮助我们学习凡事交托，凡事求告，谦卑地领受神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收听，愿神祝福您在他面前所做的大小决定。